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的6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早安现场这个单元里面，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来到节目当中。嘿，熊哥已经来到这个央广了。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要跟熊哥一块来跟听众介绍这一部即将上映的电视剧。我们在节目中介绍过很多出电视剧啊，这出电视剧有什么特殊之处？它的名字叫《听海涌》。这个就题材来讲啊，真的是前所未见。好，所以呢，等一下我们来跟熊哥聊这部电视剧哦。在访谈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首先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和联合报都把这则消息放在头版头条，那么中国时报也放在头版了。这就是陆委会昨天他说不要去中港澳旅行吧，因为旅游警示已经他的灯号提升为橙色。我们来看看自由时报的内文。中国日前公布了惩治台独22条，最终判处死刑。那么陆委会昨天宣布，近期中共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那么严重威胁到国人的人身安全。即日起呢，要提升赴中港澳旅游警示为橙色，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旅行。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昨天在记者会里面就说，美国去年7月因为中共颁布对外关系法，把旅游灯号警示提升到第3级，跟我方的橙色灯号其实是一样的。这件事情呢，对于台湾人的影响可能比美国人还要大，因此维持跟美国相同的灯号。但无论美国台湾的灯号提醒呢，都是警示性质，不会强制国人不能前往。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旅游业者说，哎，怎么会这样子，这是政治的事情啊。那后来被受打击的其实就是旅游业，其实这也很无奈啊，这也非常的无奈。那么当然中国时报为在这个消息上面报道的重点，其实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组织的福州采线团，就是到这个马祖来采线这件事情，它还是会如期在明天出发的。好，另外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告诉大家这个房贷的事情，新青安房贷。各位从前我们在讲新青安房贷，就说其实这对年轻人买房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好的一些鼓励啊。不过呢，现在可能会有引发了这个投机炒房的疑虑，所以呢新青安的房贷就限制在一生一次。那么新的贷款户必须签切结书，叫自住的一个切结书，你只能自己住啊，不能够是投资用。那么也要来全面查这个人头户了。这个事情可能也在他所关注到的啊。那么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现时间是早晨的7:04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来跟这个熊哥进行访谈喽。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 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5:29啊，各位，我们今天邀请了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影视作品。熊哥早安。
志平哥早，全国电影大家早。
是，谢谢谢谢这个熊哥，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作品啊，其实我事前呢、啊、这个稍微 survey 了一下，稍微调查看看一下，我发觉它的题材非常特殊耶、
嗯、
那听说你昨天晚上看完了首映了，
然后其实之前刚好不小心碰到编剧跟导演、
嗯、
所以我们就小聊了一下。
嗯哼，
那导演在那个就是开映前他也讲了一小段话，他说、哦、就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刚好是可以拍这个所谓的比较台湾的题材的东西了、嗯、
我们先讲一下，他觉
得时候也到了。
是这个电视剧叫做听海涌、
嗯、
涌就是这个涌泉的涌，
对对，
勇敢的勇，加上三点水，
对对对，
坦白讲这个就这个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猜不出那个意思，但是后来就是导演大概在前3-4天他有放了一个影片，非常的长、
嗯、
就是在他们去这个马来西亚拍摄的时候，然后所录下来的那个一个海边的声音、
嗯、
然后你当下你立刻就懂了，听海涌
哦，
海涌的是就是海浪，
对对对，就是闽南语里面海涌，海涌啊，就海浪的意思。
那这个听海涌呢、嗯、就是在这个第二集我们目前看的第一集跟第二集，第二集里面呢就会有一段戏，
嗯，
就是三弟跟二哥他们两个在巡逻的时候，就是晚上深夜那个俘虏营在巡逻的时候，
嗯，
然后因为就是三弟年纪比较小嘛，那他就带他去海边，也不是去海边，就是靠近海边的地方，然后他就将他眼睛闭起来，
嗯，
然后就听，然后那个听海涌的声、
嗯嗯、
你就会觉得他好像穿越了时空，好像回到了家乡的那样子的感觉。
嗯哼、
哦、我觉得这个印象非常的强烈。嗯，
熊哥描述这个一部分的情节，对不起啊，可是可不可以整个来叙述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故事背景？
其实它总共只有5集而已，那这个志平兄也觉得好短这样。但是、yeah. 就是如果以他的拍摄手法来看，其实应该不会太短，因为我有问导演，就是说他的断代，就是他的那个故事的发展的前后是在大概多长的时间、嗯、他说其实就是大概1年左右。
嗯，
就1945年我们知道这个日本战败，那这个故事发生地点叫北婆罗门州、
嗯、
那北婆罗门州现在是属于沙巴的一部分跟马来西亚另外的一个地点的部分，所以它是比较靠近北边的地方。那个地方当时有俘虏营，好，所以其实日本后来在二战的那段时间，他在所以他一直提倡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嘛，所以从朝鲜，然后到香港、新加坡，然后福建、广东有一些部分，然后台湾是更早嘛，1895年就开始，然后下面的菲律宾，然后跟这个婆罗洲那边其实都有被日本殖民跟占领的这样的事情。那战争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需要去安置这个俘虏的问题。那这个故事主要就是集中在台籍日本兵三兄弟他们三个人都到了同一个地点，然后在那边后来就是因为被其实第一集一开始就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场景、
嗯、
就是有一群乌鸦不知道在吃什么东西，就一个战壕，很大一个战壕，然后等到那个就是去那边就是要去等于是招降那个俘虏营的这个美军呢，就是那个指挥官就开枪之后，然后把那些乌鸦赶走，你就发现一个非常骇人的景象，就是里面全部都焦黑的尸体，大人、妇人、小孩、外国人、日本人自己本身都有，就总共有40几个人。
嗯，
所以这40几个人到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被杀，就是变成这个影片应该在探讨的一个悬念的地方。
哦，好，这个根据熊哥刚刚的这个叙述啊，这个整个电视剧只有5集《听海涌》但是呢，你已经昨天晚上先看了首映，是看了前面的2个小时，
然后当然这个马上就要演了嘛，对不对？就
没有八月份，
八月份才要演。
我忍不住，因为实在太好看了，赶快热腾腾的。昨天晚上我回去立刻就写了影评，然后又做了影片，然后今天立刻来上节目。
好，我们也简单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听海勇》这部这个记录台湾的战争史实的这个纪录片啊，应该是电视剧了，好，拍谁拍谁。然后呢，它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婆罗洲为背景。那么这部片的导演是孙介恒，
那个字很难念，
对，
一个玉字旁这个行为的行，
对对对，恒。然后呢，就是里面的演员包括了吴汉林、黄冠志，还有朱佑成、连于涵，还有就是施明帅，这个演员比较有名哈，
他是里面的关键人物，他演一个中国的外交官这样。
然后还有周厚安，好，
其实里面我大概比较知道是连于涵跟施明帅，但是我跟你讲，就是等到你看了影片以后，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语言跟外国演员跟台湾的演员的表现都是出乎意料的好，好到不行，就是他们里面的不管是日文外文的运用，然后台语，然后中文有一点点，就是他们的运用都非常非常的到底，而且我觉得那个导演对于演员的那个掌控能力是非常的强，我刚才就跟志平讨论过，就是一般我们台湾只要有外国演员，通常都随便好像不知道哪边找的，然后就随便讲两句这样，反正他就是外国人嘛，但是这部戏不一样，他里面譬如说有法庭上面的法官，然后检察官，他们有对话，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跟日本的那时候的那个检察官、律师，然后里面的兵，然后里面的指挥官什么都有接触，所以语言的运用其实在这个戏里面就必须要还原到当时嘛，1945年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就是像那个就是很多的就是抗日神剧就会演全部都讲中文这样，这就很离谱。对，那我们台湾其实还蛮注重这个，而且我觉得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就是我们已经避开了那很多，所以我今天看完的这个戏，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台湾不止那个辉达或者是台积电可以输出，台湾好像连这个影视都可以开始输出了，就是这个导演他可能蛮年轻的，然后但是他对于这些演员的掌控等于吸收了我们这些历代的这个导演对于这些历史剧的那个功力跟精华，我可以这样子讲，就是以前所犯的错误好像都不会在这部戏里面暴露出来，那里面甚至于譬如说有大象有乌鸦，你很明显就看得出来，就是它是特效，但是它又做得非常好，这个是我非常惊艳的地方，就它里面的特效非常多，譬如说大海里面有两艘船，大船小船，然后在那边滑，因为我们如果看电视剧的话，你家里荧幕不可能太大嘛，你就算好你把它用那个投射的，你都不可能像影院的观影的品质嘛，
是，
所以连放大到大荧幕的效果都这么好的话，我相信到时候在电视播出的时候一定会非常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调光调色都是完全是电影级的，里面的摄影，然后尤其是剪接，我们的好朋友高明成先生又出现了，
来上过早安台湾的节目。
我们两个都很爱他的，就是上次三魂他已经有就是再出手一次，然后这次更厉害，
是
这一次有一场戏就是第二集，我特别有写给那个志平兄看，就是三个就是澳洲这边的法庭的三个检察相关的人，检察官相关的人跟日本派来的律师三个人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就是42个人究竟是谁杀的，然后他完全用平行剪接的，我可以这样子讲，就连用电影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个剪接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我可以甚至可以讲说是得奖场，完全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剪接师的程度这么好，这样子
是。
那其他更不用讲了，里面的就是譬如说故事线啊怎么样的回溯啊，然后就是回复啊，或是讲到那个二哥跟英子他们两个在海边为什么拍照后来只剩下一个人啊，因为要去当兵了嘛，然后就是它里面都很多很有趣，而且我觉得甚至于你可以讲说就是没有废戏，
是，
所以你五集看完你会觉得你看了很大的一个剧，
好像在看，如果可以一口气看完这五集，好像看一部时间比较长的电影的感觉。
刚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为什么速度那么慢，可是等看完两集你就会发现好想继续看下去，因为为什么，因为导演他有花很多的篇幅 尽管只有两个小时两集嘛，
嗯，
但是他刻画非常深入，这三兄弟，
嗯，
他们之间很细腻的互动跟情感。
好，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将会是牵动整部戏的东西。
嗯，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来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这一部即将要上映的这个有关于跟这个战争的一个电视剧啊。那么以二战为背景，那么发生的地点是在婆罗洲，当时呢来自台湾的这三兄弟啊到了婆罗洲，为什么会去婆罗洲？我想这个就是大家去看那个电影就知道了啊，那才会有这么一段跟台湾有关的。
其实我为什么对这个、对这个戏特别有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在读台湾史研究所的时候，
嗯，
刚好陈翠莲老师他有找了一个专门台湾其实很少，就是我们台湾史现在题目很多嘛，哈，各式各样228什么的，但是很少人研究台籍日本兵。他们在战后的一些遭遇，
嗯，
那这位老师这位教授呢，特别他本身在澳洲留学，他也是不小心碰到了这个议题，
嗯，
然后就开始研究，就发现就像这个戏里面，为什么一个没有军阶的军属，就是台籍日本兵，在当时其实只是就是
一个小兵，
就是帮忙，比如说煮饭啊、打扫啊。那在俘虏营这边的话，可能就是监视员，就是监视那些啊，叫他们工作啊什么的。那为什么后来会被指认甚至于判死刑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俘虏他们每天接触的是谁，
嗯，
就像我每天接触的是夏志平的话，
是
我到时候脑子里面都是夏志平对我的好跟不好嘛。
哦，是，
所以等到他指认说是谁的时候，这个刚刚那个施明帅他就跑出来了，他是演一个福建人，
嗯，
然后他在里面会讲那个闽南话，但是我有点怀疑啦，就是说1945年的闽南话跟台语，
嗯，
福建话跟台语是一样吗？
嗯，
我还蛮打一个问号，当然这个不是重点，因为这个如果要考究下去就不得了了，啊，反正重点就是说，
是，
好，那这些台籍日本兵他们为什么后来的罪都会比这些指挥官更重，
是，嗯哼，
判死刑入狱，然后甚至回不了台湾的，
嗯哼。好，但这个整个过程就需要各位听众，如果可以的话，在八月份这个电视剧真正上映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这个看一看到底它的情节是如何安排的啊。现在时间是早晨7:17，我们先进一段台呼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在今天的访谈现场里面，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熊哥为我们介绍听海涌，如果你用闽南语来念的话，听海涌啊，就听海浪的声音的意思。那这一部电视剧即将在八月份上映，所以呢我们今天提前来介绍这个片子，因为熊哥昨天晚上去看了他的首映，
世界首映，
世界首映，
对，连剧组可能都没看过的。
刚刚熊哥为我们点出了这个戏的剧情大纲，还有就是他剪接的这个之处啊，很棒的地方。
接下来要讲，
嗯，
好，你对于台籍日本兵在当时跟日本人统治殖民台湾这件事情，
嗯，
跟中国人的角色，中华民国的人的角色，
嗯，
就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好，我随便讲一个，譬如说我小时候，我的教科书上面会写说。美军日本空袭台湾，
嗯嗯，是我读过吧，
对，
嗯，
但是其实是中华民国跟美军在空袭台湾
啊，是这样吗？
对，因为台湾那时候是日本国啊，日本怎么会去空袭台湾？
哦，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导演会讲说这个时候来拍这个东西刚刚好。好，因为现在小朋友他们也开始，像我小时候我根本没读过228，
嗯，
我是到快50岁我才知道228这件事情，
是
好悲哀，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啊，这个剧的好的地方是它有并成各种角度，
嗯，
所以我文章就有写，我就说这个东西到时候一定各派人马就有的骂了这样。因为你如果是永日派，
嗯，
你可能会觉得里面很多东西不合理，
嗯，
好，你是永中派，你可能会觉得很多东西不合理， 然后你要是勇美派，你可能会觉得什么地方不合理，但是导演啊，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全部呈现里面的台籍日本兵，他们也是从一个很淳朴的样子，后来变成不得不去做一些坏事情这样。然后里面的日本人，他们甚至有非常糟糕的地方，就是暗示，那个就是被暗指，就是三兄弟里面的老二，暗指他，你必须要为了天皇，你必须要牺牲自己，一肩扛下所有的罪。然后里面的那些澳洲人、美军或当地的那个马来西亚人，他们怎么去看这些台籍日本兵的？因为活生生嘛，就是42个人就死在那里嘛。
是，也就是说，赵雄哥，你的这个叙述来看，其实他导演尽量和编剧要尽量还原了当时的史实，然后让演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他，然后最后的批判或者是批评价值判断就留给观众自己来做。
没有，因为我跟你讲，我们的经验太多了，就是很多剧啊，我们台湾的剧，就是前面两集都好看到不行这样子，然后后面几集都可能到后来就
烂尾，
也不是烂尾，就是可能观点就整个大扭转。那这个戏我不敢这样子讲，因为我还没看完，但是我相信一定很多东西可以讨论。我觉得讨论是一件好事情，
是，
对对对对对，
是，
永远是一件好事情。
对，如果
大家要理性，
对，
大家请理性，
至少是
到时候骂或者是称赞都没关系，但是就是理性一点。
对，这个我特别呼应雄哥刚刚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对事情的讨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这是已经是一个立场各陈事实的一个一个我们看到的现况就是如此。可是呢，居然讨论到后来，大家很多人啊，这网络上我不能说所有的人啊，一部分的民众啊、网民啊，他在这个留言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很不客气啊，我只能用这样的形容。然后于是乎呢，这个出现了人身的攻击或谩骂，或者是这个直接问候对方的这个祖宗八代，就这种话都出来了，而且给对方取外号啊，这个
标签，
对对，在贴标签。
我现在拿我自己当例子，我是1965年的，我是5年级的。然后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国民党的不对，好，那我爸呢，我爸是只要看到国民党绝对不投，死都不投，然后呢他是认为自己是到死他还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听日本军歌，然后听那个叫什么收音机，就是可以跨
垃圾哦，
没有就是可以听到日本的那个收音机、
短波收音机，
他不听台湾的，他听日本的，死之前然后每天在唱军歌，然后日本军歌。好，那我的阿宙活到104岁的阿宙跟90岁的阿公，他们是清朝的时候生下来的，他们就很讨厌日本人，所以我的上一代，我的前面阿公那一代是讨厌日本人，然后中间呢是喜欢日本人，当自己是日本人，他有受过那个公学校教育，就是6年级，
是，
而且后来就靠日文在养活我们这一家，
是，
他讨厌国民党，我相信我爸一定有亲眼看过基隆的228，可惜我那时候我讨厌日本人，所以我就没有问他。好，那到我当兵的时候还是警备总部，我到50岁的时候才开始知道一些台湾史的东西，
是，
所以你看，这个冲突在一个家庭里面就这么严重哦，
更何况是我们在网络
上，然后现在网络上你就可以知道有很多假账号一天到晚那边，
所以怎么办啦，熊哥？
没有怎么办啊，就是讨论啊，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并存啊。
可是我们总有一些法度要遵守吧，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发言的时候你要不要稍微理性一点，你不要做人身的攻击。
问题他有100个账号，然后就有一句话人就跑了我最近也被攻击很多，
对对，这个事情真的是
没有，因为就是我觉得网络的力量被大家过度的重视，可以这么讲，但是网络的确有一些力量。
我们回到这个片子来哈，就是回到听海勇这个片子上面，熊哥对于演员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语？
我只能讲说哈，就是他们，你们一定都不认识他们，除了施明帅跟那个连雨涵之外，
是，对，周厚安有点知名度了，
对，
对
不起，因为我可能看的电视剧太少然后就是，可是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对那三兄弟就非常的好奇他们是谁，然后甚至对里面的澳洲的这个检察官或是法官，或是那个秃头的那个日本律师，你就会非常有兴趣，就他们是谁，他们从哪边冒出来，怎么那么会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电视剧的难的地方就在说很多时候演得太 over， 就是他不晓得在嗨什么，就像大家很多人喜欢看韩剧， 但是如果就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韩剧有时候都太 over 了。
可是我最近有这段时间看了很多，不管是陆剧也好，或者是台湾的戏剧节目也好，我坦白讲，我觉得有一些演法我没有办法苟同啊，就是说他们的演法好像只是轻轻来回击的，就是很轻描淡写的哦，或者是面无表情的这种表演方式。
没有，这个就是说，编剧的功力，然后还有导演的功力。然后还有导演会不会导戏，
对，
导演会不会磨，
导演
会
不会
磨演员，
会不会教，要不要磨，
对对对对、
哦、
就是就像伤痕，
对对，
我为什么觉得前面四集那么好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导演他本身他就在教戏剧表演、所以他知道我可以把田中千惠可以把他压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有看过田中千惠演坏女人吗？
没有。
那你有没有吓到嘞？
是有 有，
我觉得他一定会被提名。我跟你保证，他在台湾耕耘了这么久，总算有一部让人家看到。然后这部戏也是一样，这些新演员，这些我们不认识的这个日本人、或者是那个美国的演员、我相信导演都是在当地找的，因为
是
如果你要用到大咖可能很贵、但
是
他们的表现真的我觉得可圈可点，就是我讲的是没有废戏，
是
要让我嘴巴讲出没有废戏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你知道吗？
就不会是
因为我已经就是那种生无可恋，就是我有时候看戏剧，我真的看五分钟都后面知道在干嘛，
对，真的
就不想看了。
熊哥讲的这个就让志平再骂一下好不好？我看到很多偶像剧的拍法哈，我真的如鲠在喉啊，这个就真的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自己
很想砸了自己家的电视。
我自己也是念戏剧出身的，我们熟知各种表演方法。那我看到这个电视剧的演法的时候，我坦白讲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说这些演员在干什么？他只要会背剧本就可以上台，就可以入镜了吗？
啊，然后这部戏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完全电影规格然后电影手法，然后电影的拍摄，电影的剪接，然后戏剧的呈现也都是，所以我觉得还蛮可喜的。所以我为什么刚才一直讲说好像台湾影剧也开始可以输出了、就是好像时候到了，
而且这部片子的这个题材啊够特殊啊，它的背景时空背景都够特殊，至少是从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太多这样的描述。
说你也不知道台籍日本兵有被流放到那个西伯利亚这件事情吧。
是
你有听说过吗？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
对，然后这个陈立行的这个他阿公的故事也将要改编成电影了。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应该最近会冒出蛮多跟台湾有关的东西，就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然后是台湾的故事。
好，而且这样的题材可以丰富整个台湾的这个影视作品的创作啊，它的风貌是可以非常非常多元的。我觉得这起码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好，就像那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我就说台湾不缺题材嘛。他说有一对男女就在那个抓娃娃机那边制造娃娃这样。
哦，了解，
我就这样子讲就好 了对，我说这个就可以当开场戏啊。台湾怎么会缺题材呢？娃娃机我们都知道到处都有啊。
是，
你看那个饶河夜市快20间的吧，这个东西都可以拍啊，它很多都是社会现象啊。台湾从来不缺题材的。
好，各位听众，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志平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受访者，这是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哥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即将要上映8月份要上映的这个台湾的战争电视剧啊，听海勇，就是以二战为背景，那么很多台籍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到了海外去，为什么到海外，还有在海外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请大家来收看啊，这个到时候看一看这个听海勇这个戏。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啊，志平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川普和拜登两个人啊，就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辩论啊，在这个28号，就是今天早上9点要登场。所以呢各位也许你可以上到央广的官网，随时来锁定这样的新闻，我们会为您做最忠实的呈现。还有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可以上到央广的官网来为早安台湾按个赞好吗？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熊哥来跟大家分享听海勇，也谢谢熊哥今天的莅临，谢谢，
拜拜，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加上的水果bagel or iced tea，你选一样，能让你醒一醒，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